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2020年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从新冠病毒到非洲蝗虫肆虐，墨西哥地震，到近日中国多地水灾等等，人们开始反思是不是人类活动过度，破坏了自己规律，才引起的一系列灾害，比如大型水坝是不是会导致当地气候异常和地震，工业废气排放导致温室效应，核电站事故引发核污染，转基因食品会不会导致长期健康危害？人类为了优化生存条件，应该大力改变自然环境吗？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在人类生存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会改变自然环境？
我觉得这个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是人类生存的时候肯定会改变自然环境，比起没有人类的时候，有人类肯定是会有更多不同的事情产生的。随便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就是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必须要吃东西，所以不管是肉食动物还是植食动物，它们必须要靠自然界的其他东西，靠摄入自然界的其他东西作为食物来获得能量，不然的话它们就无法生存。所以如果没有人类的话，那么被人类吃的这些动物可能就会更多的繁殖，或者是本来现在人类是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如果没有人类的话，那么那一些本来如果没有人类就会在食物链顶端的那些动物就会变得占主导的地位，他们就可能会更多的繁殖。所以不管怎么样，人类的生存是必须要改变自然环境的，因为人类没有办法不从自然界获得食物。
我觉得我也认同凯文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就算就是摄入其他食物，比如说吃其他动物之类的，不算改变生存环境，人类还是不可避免的会改变生存环境。就像就是稍微聪明一点的那些猴子、猩猩之类的，他们也是会利用工具，或者是甚至自己制造工具，他们也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也可以说得上是改变自然环境。他们比如说会从树上拔起来一根树枝来当做工具棍子，这种明显就是改变自然环境，人类只不过是把这个放大了很多倍来做而已。所以我认为人类如果要生存，如果要战胜其他动物的话，那么人类是肯定得改变自然环境。
我也觉得人类生存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自然环境。比较小的就是比如说种地的时候，为了种地可能要把一片森林给砍掉变成草地，或者说如果你要打猎的话，可能也有可能因为杀了一种动物太多而导致生态系统不平衡。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改变自然环境就更多了。造城市的话会速度更快，然后排放废水污染空气也会更多，所以一般来说在城市里面的污染会是更多的，并且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导致环境变坏的可能性和速度也就越来越多。
我觉得人类肯定是要改变环境来生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个就是有限的改变环境吧。就是如果搞得太多，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非常有些地方非常多的污染，然后那个气球，这个不是气球啊，这个地球，它的那些 冰都融掉了，然后那些海啊什么都把一些地方都是都是越就反正那个海是变得越来越高，然后有些地方也是被 flooded 了，所以就是好像你说改变人们可以做是可以做那些工具或者什么的来帮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一点，但是如果做的太多，比如说开很多工厂，然后创造很多汽车，那人类就会变得就是把这个地球搞得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是肯定会改变自然环境的，就是比如说人类他们要用能源，所以要烧很多 fossil fuel， 烧了这些 fossil fuel 之后它会污染空气，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就是说在生活我们需要就是说以前的话我们需要砍树或者是用石头去造房子，但是我们现在是用一些就是说钢筋或者混凝土那些或者是砖头去造房子，然后如果我们不砍树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一些纸啊或者是说其他这些木材去用，然后做出的这些商品，然后工厂要排放的废气也会就是说相对来说去污染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说真的人类就是说到时候发展就是太好，或者是说用过度了以后，可能到时候自然环境会不好，然后就没有再去发展的余地了，我觉得。
我也跟大家同意，我觉得除了在人们像原始人那样的生活化，但是我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环境的。比方说假如有中国有个地方叫 Three Gorges Dam， 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那 Three Gorges Dam 会有很多 electricity， 但是那肯定会改变环境，所以人家也但是假如我没有那个电的话，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电了。今天第二个问题就是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中有没有成功的积极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虽然很复杂，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一个改变可能会在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说现在的工业化可能是人类总体来说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比如说虽然工厂放出了很多污染，但是呢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而且世界的科技也进步得更快，所以说不定在地球被污染的人类居住不下去之前，人类就早已不需要居住在地球上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污染并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只要科技能进步得更快，污染就可以我们就不必要去害怕污染。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分析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好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有一个更方便更全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荷兰的围海造田，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绝对优点大于缺点的一个对自然的改造。就是本来荷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在海平面以下的，也就是它都不会存在。但是他们利用以风车为动力，而且现在还有更高科技的堤坝，就是在几百年内都把海水不断的往外这样就在堤坝内形成了在海平面以下的田地，而且修理是海底的水海底的土，所以土地非常肥沃，而且也可以种出来很多就是优质的庄稼，然后就是多了更多适合人居住的地，适合人们做任何事情任何活动，所以也养活了更多的人，总体来说也提高了生活质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改造自然环境的有非常成功的结果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对自然环境改变中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就是开采石油，这个是 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开采石油马上就要开采完了，然后这个人类资源即将耗尽，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开采这个开采这个石油的话，那么人类肯定不会发展到像现在这样，这很明显，开采石油是对我们人类发展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很多科技都没有动力做，或者是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认为成功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大禹治水，这个是一个绝对是古代的人为了生存而大力改变环境的一个例子。根据目前的说法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改变环境的例子，因为虽然之后还会有洪水，但是因为这些人把水就是分配到各种不同的地方，把开出很多个支流来，所以洪水就大量的减少了。但是呢，由于这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了，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点改变，可能导致了很多生命灭绝之类的。但是根据目前所知道的信息的话，大禹治水是一个成功的改变自然的例子。
刚才说的是大禹治水，那我也有一个，就是说相对于更也是关于洪水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的大坝，因为大坝它可以就是很好的去防止洪水，然后就比如说三峡大坝，因为之前长江的水一到雨季或者是说平时都会特别的大，它这个建了三峡大坝以后，它把这个长江的水它是有一定程度它去控制住了，然后也不会让一些地区就是说是每年都会受洪灾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我还对不起，那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就是 electric vehicle， 就是电的车，因为人们就开始就是意识到就是平时那些车它会产生一些煤气，然后就对那个环境非常不好，所以他们就做一些电车来改变他们自己的环境，然后让地球没有受到那么多伤害。
我有个好的例子，就是巴拿马运河。以前如果你想运东西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或者太平洋到大西洋，你一定要从就 South America 的最南的一个部分绕过去，或者在 North America 的最北的一个部分绕过去。然后人们造了这个巴拿马运河之后，船就可以从中间就直接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个特别好的例子。
好，但是我知道 Holland 那边很久以前有个水灾，他们近几年就慢慢的把水放进海里，所以他们会有更多地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而另外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日本，他们用他们的垃圾造更多地，所以呢，那也是改变环境，但是呢，它不会伤害环境。好，那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说人类改变环境，到底有没有什么坏的例子？
我可以说一个，之前有很多嘉宾提到了说比如说三峡大坝或者是其他的总体建造的任何一个不管是用来治水，还是用来就是防止洪水，还是用来发电，还是用来处理比如说水污染之类种种情况，造出的任意的大坝，只要是要蓄水的，全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对环境的负面效果，就是它会由于需要把很多水全部都聚集在一个地方，所以它就是会首先就会导致周围的地方被淹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坝会要造在两个山谷的缝中，这样的话由于两边本来就是陡坡，所以不会淹没很多地方。但是我比如说我知道中国的三峡大坝在造出来之前，三峡大坝的上游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田地和空间， 很多是田地，但是也有很多村庄。然后在造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只能要求那些被淹没的村庄里面的人们全部都拆迁，然后他们的不管是田地还是就是家乡全部都被淹没了，就为了造三峡大坝。那么虽然三峡大坝有非常大的好处，发了很多很多电，也更容易使周围没有被淹没的田地被灌溉，因为有很多水全都蓄在那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淹没了很多可以耕种的田地。然后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为这特别是在一段时间以前造出的坝，他们是不允许水从下往上的，而且上面的水只有在开了闸以后才可以往下，而且闸门里面也有一个filter， 也有一个滤网，所以这样会导致的效果就是鱼无法从上下游流动，然后有的鱼需要在季节性的从下游到上游去，比如说产卵，或者是就是需要在上下游游动来捕食，那造出来一个水坝就会阻止这样的行为，所以可能会对一个河流内的鱼产生很大的就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对一种种族造成的打击会造成比如说它的食物链上游和下游都失调，所以可能会有更大的坏处。但是现在我就再加一句，现在新造出来的大坝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大坝里面甚至会有一些可能听起来特别复杂的科技，比如说会有给鱼上下游穿梭专用的电梯，就是让鱼进去然后再把它抬到上游或抬到下游，就为了保持上下游的鱼都可以正常的穿梭。
我觉得大部分人类为了工业而造的改变自然的环境基本上都是对人类有好处的，至少没有绝对坏的导致恶性结果，除非他们犯错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人类大量捕食动物来获取他们的皮毛或者是像象牙之类的，这种都是我认为错误的，因为这个并没有什么真实的对人类发展的价值，只不过获得一些珍贵的物品。而且这样做也导致了很多各种珍稀动物灭绝，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导致环境恶性结果的。
这个故事是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在语文书上面读到的，就是讲有一个地方有一种很漂亮的鹿和狼，当地的居民非常喜欢这种鹿，可是狼会吃这种鹿，导致鹿的数量总是比较少，然后那些居民就开始杀狼，然后呢杀了狼之后狼变少了，鹿确实变多了，然后居民一开始很开心，可是后来鹿变多了之后鹿吃的东西也就多了，然后鹿能吃的植物就变少了，然后再后来因为植物变少了，鹿的数量也变少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得到足够的食物，所以很多鹿就饿死了或者病死了，然后到头来这一个地方鹿也死了很多，狼也死了很多，所以居民的这种行为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生态平衡，并且造成了恶果。
那我有一个例子吧，就是在好像在Brazil， 就是很多那些就是卖油的那些公司，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把很多树都烧了，然后就拿那些油，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改变环境的是把环境弄得更糟糕吧。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不好的后果。
对，我也听说过这个在巴西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要把那些树烧掉，然后所以他们可以有 farm 来养牛和一些别的动物，因为他们卖特别多的牛，所以如果他们肯定是对他们好的，那可是对我们的环境特别不好。
好，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的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你们今天主持人。那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我有好几个例子，就是有什么坏处的。有一个就是 Louisiana 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这里有一个 video， 我知道大家看不见，但是我其他人可以听一下。
36厘米粗的钻头往地下钻，究竟可以造成多大的灾难？波动多大？如果你不知道皮内尔湖事件，恐怕都是你难以想象的。因为多数人可能对我们的地球母亲极具信心，一个36厘米粗的钻头，又不是原子弹，能造成多大的灾难呢？皮内尔湖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弗里利安湾最北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它是一个淡水湖，深度约3米，面积达4.55平方公里，是当地人垂钓和休闲的好去处。皮内尔湖部分湖面的下方是钻石水晶岩公司的地下盐矿，已有100年的历史，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盐矿是什么呢？看看这张图你就明白了，就是挖个洞下去，把下面的东西运上来，就成为工业上可以使用的纯度很高的盐。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没错，一个名叫德士古的石油公司在湖面上支起了一座钻井平台，准备在湖下非盐矿的区域寻找并开采石油。不幸的是，他们搞错了坐标参考系，导致钻井平台设置在了错误的地方，也就是盐矿上方。1980年11月20日，当工人把直径36厘米的钻头钻下去之后，这场罕见的灾难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由于盐是一种极易溶解在水中的物质，您大概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先是一些湖水渗入进去，溶解了一些盐，让盐矿顶部变成了融化的卤水池。慢慢的，卤水池进入的水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深度越来越深，然后顶部就开始塌方，在湖面上形成了漩涡。工人们感觉不对劲，赶在钻井被漩涡吞没之前逃到了岸上。很快，钻井平台就倒入了湖水之中，被越来越大的漩涡吞没。仅仅几个小时后，直径36厘米的钻孔就变成了直径55米的巨大漏斗，让湖水旋转着疯狂地涌入盐矿，充满了挖空的井道，溶解了越来越多的盐，塌方的面积也越来越大，最后大量湖水进入了盐矿之中，把3米深的淡水湖变成了很深很深的咸水湖。漩涡在吞噬了钻井平台之后，又把湖面上11艘驳船、1艘拖船卷入，然后是岸边的树木、泥土，最后有整整26公顷，约390亩土地被卷入地下，包括当地人和小孩最喜欢去休闲的湖心岛植物园。这还没完，大量湖水进入地下盐矿矿脉后，水面陡降，由皮内尔湖流向弗里利恩湾的运河开始逆转，海水倒灌进入皮内尔湖，形成了路易斯安那州有史以来最高的瀑布，高达50米。然后是地下被压缩的空气从矿井喷涌而出，形成了120米高的间隙泉。幸运的是，这次事件除了造成3只狗死亡外，所有人包括拖船上的渔民都逃到了安全区域，没有人员伤亡。最最幸运的是，矿井下有55名作业的工人，在被湖水淹没的最后一刻，全部通过电梯逃出了矿井。几天后，水压重新达到了平衡，11艘驳船中的9艘又神奇地从漩涡中升起来，重新漂浮在湖面上。这次灾难让皮内尔湖平均深度变成了61米，成了路易斯安那州最深的湖，而淡水湖也变成了危险的咸水湖，永久改变了皮内尔湖的生态系统。事件发生后， 德士古公司和钻井承包商威尔逊兄弟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向钻石水晶岩公司赔偿了3200万美元，向附近的植物苗圃赔付了1280万美元，而岩矿也最终在6年后彻底关闭。看看掌握专业知识并正确运用有多重要。这场惨案的初始原因据说只是搞错了地图的投影坐标系，标错了一个点，然后一个钻头下去钻穿了一个36厘米的小洞，最终形成了一个通向地狱的55米宽的巨大洞穴，把130亿升湖水注入了其中，并吞噬了船只及大量地表土地和建筑，最后还永久改变了湖泊的生态系统，郁闷了一整个湖内的鱼虾，凌乱了风中伫立的老蛙。地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一个小小的钻头就能引发一场巨大的地质灾难。再想想石油开采、水库蓄水导致的地震，很多时候人类的力量真的可以彻底伤害我们的地球母亲，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徐东文科学频道第37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我们下期。
好，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山西，在中国有地方叫山西源的里，人们把煤挖起来以后，他们一般就会堆在路边，所以空气中就有很多灰，而下雨了以后，煤就会溶解在水里，而把水变成黑色的。好，那是我们今天下个问题，就是说说人类活动改变环境的有争议性的例子。
我觉得有争议性的例子有很多，其实大部分的例子都是有争议性的。我可以挑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我觉得城市化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在人们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就是人们就会想要有自己的最舒适的生活状态，所以呢人们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就会在自己比如说有足够钱的时候，想要拥有一块比较大的土地或者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而在城市中这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你有真的特别特别多的钱。所以呢你只要往城市外围开车，比如说20分钟就可以找到土地价格便宜的多，可以买下一个比较宽敞的房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选择这样做。所以呢一开始一个很小的城市就会越来越大，然后随着它扩大呢，人们就会往外住。然后等它扩大了以后呢，因为如果外围有房子，那么就不方便了。比如说如果我住在离城市中心30分钟车程的地方，那我非常我不会愿意每次想要买一个比如说超市里的什么东西，我就会到市中心去。我会在我家周围5分钟车程的地方的超市就买。所以呢会有很多超市开到这些城市外围的地方来。随着这样越来越多的产业都移到了外围。然后外围就变得像本来的中心一样那么热闹。然后土地价格又会升高，而且人的密度也会升长，导致人们再次想要移到外围的外围，所以这样无限重复下去，所有的田地全部都变成了城市，然后在城市中所有的都是钢筋混凝土和柏油路，所以非常难以让动物生存下去，所以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排放污染和废水废气这些，而且也影响了生态平衡，所以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却是非常难避免的，因为人们要发展自然就需要建立城市，人们自然想要找拥有自己舒适的一个家庭还有房子，所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人类带来最大生活质量提升的行为，但这正巧又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的环境。
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很有争议的例子就是亚马逊丛林的开采，那里有很多植物和动物，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并且那些树木都在给全世界提供很大比例的氧气，但是由于巴西的政府需要开采 这一些丛林来带来经济上面的好处，所以他们也所有人都知道开采亚马逊丛林会有不好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之类的后果。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就直接这么说，这样是不好的。因为要是不能开采亚马逊丛林的木头的话，那么巴西的经济会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争议，既不能不开采，但是开采了之后又会使全球就是生态系统不平衡什么的。
我认为一个改变环境有争议性的例子就是食用农药。食用农药的好处就是当然有很多便利，比如说菜不会被虫吃，或者是种植物更加方便，种植物的那些人不用辛苦，这些各种都是很多好处。但是坏处也就是污染，或者是让生态系统不平衡，那些农药排进河里都会造成很多的生物死亡，这个是很有争议性的。很明显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是有多不好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用农药，所以很明显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还是应该用农药的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工厂是不用农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争议性的。
我觉得的话，相对来说就是说没有说争议没有那么大的，但是也是有一些争议性的，就是之前北京的雾霾，然后那个雾霾是因为就是说河北然后还有北京附近郊区的工厂他们排的废气然后粉尘，然后建房子建的太多了，然后北京有的时候也会有风嘛，然后就会造成北京的这个空气污染。那个时候也有人就是说干脆把这些工厂都关掉，让他们不要建了，但是也还有一些人说如果把这些工厂都关闭了，那我们就是有一些企业或者说我们一些生活的用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去保障。然后最后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说最后先把那些就是说周围违规排放那种空气污染的那种工厂先暂时就是关闭了，然后把北京就是说去建房子的那种他们会有那种土堆在那边，或者是说什么东西堆在那边去建房子，那个地方也弄上网了以后，这个空气污染有明显的改善了以后，他们就是再重新去开这些工厂。然后但是现在还有人就是说把这些工厂重新开了以后还会有造成这样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也是争议蛮大的一个事情。
哦，还有人想分享吗？啊，那是我来说一些吧。我觉得最大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 Three Gorges Dam，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一下，所以我也不讲太多了。好，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如何掌握度，如果某一项不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科研无法论证，这种改变会不会给大自然来危害时，你们的主张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只能通过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和信息来进行判断，所以如果一个项目无法证明它的缺陷是什么，或者它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那么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所以如果它没有办法证明它有任何危害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当它没有危害，或者是当它不会产生，就我们只能默认它不会产生很大的危害，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不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不会取得很大的进展。如果真的产生了非常大的坏处，没有意料到的坏处的话，那么这个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做的任何选择不只是改变自然的选择，比如说不管是从政治上改变一个制度，还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只要做出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都很有可能，都有可能产生我们意想不到的很大的负面结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提高我们的科技，或者说是在做出最后评判之前，尽量的试图了解这个事情会产生的全部后果。所以如果在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还无法证明这个对自然的改变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认为它不会产生，因为我们没有证明它有，那么我们也不能直接说它没有。
那我认为要看这个给大自然带来的危害大不大。如果是一个可能比如说毁灭地球，或者是造成很多很多好几千万人死亡，那么肯定应该是我认为不要做的，因为如果有这种可能，就说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伤害，并且你不知道怎么样避免，你也不知道因为怎么样会造成这件事情，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做。但是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比如说造成一个小漩涡之类的。当然不是之前的例子，但是就是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漩涡，根本就不造成任何伤亡，那么就可以做，因为这个会给人类带来很大便利，没有伤害的话是认为可以做的。
我觉得很多项目都是有不确定因素的，当然我想大多数项目都是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但是正面的影响会大于那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大多数项目应该还是值得的。要是大多数项目都是不值得的，那么我也不知道那个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部分的项目就是有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会带来根本就没有人意想，没有人能够想到的后果。就比如说如果滥杀一种动物，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说不定就会导致一块区域的很多动物都灭绝。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却就是使经济增长很多。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总归是要经过推断，然后认为这是值得的，然后就去做，但是肯定会有免不了的有意外。
大家说的好，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主持人。现在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对话。Hi, I am almost done with my WIP.
Really? Cool. I can be your first beta reader once you are finished. If you want, are you planning to self-publish?
No, I'm going to publish traditionally. I'm hoping to find a good agent who can help me write a query letter to send to one of the big five.
Finding a good agent is difficult.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2 days later,
I just finished reading your complete manuscript, and I must say I love your voice.
Thank you. Do you have any feedback for me?
Yes, I do. I think you'll work on your foreshadowing. There's also a couple of plot holes in your story. Next time you write a book, you should try to outline it.
No, I'm a typical pantser. I can't outline for the life of me.
Really? I thought you were a plotter.
You get it wrong then. Do you know any good graphic designers? I need a book jacket.
Actually, yes. I will send you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late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No problem.
好，我们现在把这段对话翻译成中文。我快要完成我手头的这项写作了。
真的吗？太酷了！你完成后，我能成为你初稿的第一读者吗？你想要自己出版你的书吗？
不，我想通过传统出版社出版。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推荐员，帮我给五大出版社写一份推荐信。
我刚读完了你的手稿，我不得不说，我太喜欢你的写作风格了。
谢谢。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吗？
有，我觉得你的文章铺垫部分还需要改进，故事里有情节衔接处的漏洞，下次你在写书的时候，你应该先写一个故事纲要。
不行的，我是个典型的自由散漫的人，想到哪写到哪，我完全无法提前写个提纲。
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
那你猜错了。你认识一些好平面设计师吗？我需要一个封面。
有，我晚点发给你他们的联系方式。
好的，非常感谢。
不用谢。
绘画开始的时候，Jesse 说他快要完成 WIP。WIP 是 Work in Progress 的缩写，意思是，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还未完成的工作。Jesse 在写一本书，这本未写完的书就是一个 work in progress。 这个缩写 WIP 在职场中用的比较多，学校里也可以用。比如你正在做一项作业，你可以说 That school project is a WIP. It'll take 2 days until I'm done with my WIP. 还需要2天时间才能完成成功啊。才能完成我手头的这项作业，请跟我读 WIP。
WIP。
请跟我读 Work in Progress。
Work in progress。
Chelsea 主动要求做 Jesse's first beta reader， 第一个初稿读者。当一个作者完成初稿后，通常会雇一名读者来通读一遍这本书并给出意见。 Beta reader 就是指作者的初稿提出意见的专业读者。请跟我读 Beta reader。
Beta reader。
Beta reader。
Jesse 说他不想 self-publish。 Publish 的意思是出版， Publisher 是出版社。出版社的另外一个叫法是 publishing house， self-publishing 就是自己出版，指作者不通过出版社修订，而自己在亚马逊或其他网站直接出售。相对于 self-publishing 的是 publish traditionally， 就是通过传统出版社出版。如果想要 publish traditionally， 作者往往需要雇佣一名职业推荐人或叫做经纪人 agent， 会帮助你推荐给出版社。请跟我读 self-publish。
self-publish。
publish traditionally。
publish traditionally。
publisher。
publisher。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ing house。
得到一名在业界有实力的 agent 的推荐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需要先给 agent 写Query letter， 希望能够获得某位 agent 的青睐，而后由 agent 再写 query letter 向出版社推荐你的作品。 query letter 是一种非常正式的书信，寄给杂志社编辑、文学 agent 以及出版社用于推荐书作的创作构思。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作品寄给大出版社，不通过 agent， 但由于投稿者众多，你的作品要获得出版社的关注是极其困难的。Jesse 在前面的对话中提到的 Big Five 是世界上最大的五家出版社，他们都坐落在纽约，分别是 Hachette Book Group、 HarperCollins、 Macmillan Publishers、 Penguin Random House 和 Simon & Schuster。 请跟我读 Big Five。
Big Five
Query
Query
Agent
Agent
Hachette Book Group、
HarperCollins、 HarperCollins、
Macmillan Publishers、
Macmillan Publishers、
Penguin Random House、
Penguin Random House、
Simon and Schuster、
Simon and Schuster。
而后乔西说他读完了 Jesse 的 manuscript。 Manuscript 就是指书的手稿、初稿。请跟我读 manuscript
Manuscript. Chelsea 告诉 Jesse 他很喜欢 Jesse 写的书的 voice。 一本书的 voice 是指作者的叙事手法或写作风格，比如著名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凭借《老人与海》获得1953年的普利策奖以及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作品的风格被人们称为电报式风格，也就是讲究语言的简洁，使用短句，手段简短，这有利于读者阅读他所写的故事，不会因为深奥的语言而与读者产生距离。这种写作风格就是海明威的 voice。 请跟我读 voice。
voice。 Chelsea 提到 Jesse 写的书在 foreshadowing 方面还需要再改善下，他的意思是作者需要在进入故事主要情节时再给读者一些暗示、渲染和铺垫，让读者有一些心理准备。Foreshadow 就是铺垫的意思，请跟我读 foreshadowing。
foreshadowing。
而后 ，Chelsea 建议 Jesse 写下一本书的时候，先 outline her book。outline 是写提纲的意思，这样书中就不会出现 plot holes 了。 plot holes 是指故事情节中出现的不严谨的、衔接不畅的地方或漏洞，比如一个书中人物的性格在两个场景中有很大的区别，性格变化太突然，那就是一个 plot hole。 请跟我读 plot hole。
plot hole
plot hole。
请跟我读 outline
outline。 Jesse 说他不会给书先列个写作提纲，因为他是个 pantser。 pantser 这个词出自 writing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意思是作者喜欢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由灵感带着自己随性创作。反之，一个先打好写作提纲，根据提纲解说的人被称为 a plotter。 Jesse 说他 I can't outline for the life of me。 For the life of me在这里是强调他完全做不到写作提纲这件事，相当于 at all 一般用于人们说他做不到什么事，比如你可以说 I cannot debate for the life of me， 我完全不会辩论。请跟我读 plotter
plotter。
请跟我读 pantser
pantser。
请跟我读 for the life of me
for the life of me。
Jesse 说他需要一个 a graphic designer to design a book jacket for her novel. Graphic designer 就是平面设计师。A book jacket 指一本书的封面。这句话的意思是 Jesse 需要一个平面设计师为他的小说设计书的封面。Chelsea 回答 She can send Jesse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of a designer. Contact information指联系方式，比如电话号码、email 等。Chelsea 会把他认识的设计师的联系方式发给 Jesse。最后 ，Jesse 向 Chelsea 表示感谢。Chelsea 回答 ：“No problem。No problem 相当于不用谢，一种非正式的回复，可以用在别人对你说谢谢以后。Thank you. No problem。请跟我读 book jacket。
Book jacket。
Okay. Contact information.
Contact information.
No problem.
No problem.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单词，像 WIP, beta reader, self-publish, publish traditionally, agent, query letter, big five, manuscript, voice, foreshadowing, plot holes, outline, pantser, plotter, for the life of me,book jacket, contact information, 和 no problem. 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